弟兄姐妹晚安。马可福音第九章，今天我们应该会把马可福音讲完。其实不是把马可福音讲完，是说我会讲最后一次马可福音，应该是这样。如果您没有我们的马可福音的讲义，请到前面来拿。这跟以前的讲义是一样的。还有没有人？好像有人上个礼拜没有拿到讲义，对不对？如果你需要的话，就是福音书里面比较短的一卷书，只有16章，可是还是很丰富哈。福音书可以讲出这么多东西来，也很有趣，对不对？我们仍然在讲马可福音的记述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比别的福音书多记了一些关于赶鬼的事情。可是大家也可以留意有一些情况，主耶稣问那个鬼，好像跟那个被鬼附的人对话，问他问题，比方问他的名字。不过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是很少的例子。神的百姓应该注意这个，不要被实相对于赶鬼的教导，或者是有一些人做见证提到他们怎么赶鬼，或者一些书上所写的，以至于得着的印象跟圣经记载的有出入。我提过几次这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读四福音，约翰好像比较没有记到赶鬼的事，至少马太、马可、路加，除了那个说那个鬼的名字，说他是群的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故事。主耶稣问那个鬼叫什么名字，对吗？虽然有时候主对某一些症状会提出一个鬼的名字来，比方说聋哑的鬼，这个例子，就有一点是这样。那可是，主并不太问鬼叫什么名字，所以如果你曾经有一个印象，就是赶鬼就应该要问鬼叫什么名字，请回到圣经修正一下你的观念好吗？因为那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可以吗？
可以。
不要因为有一些这样赶鬼的人，似乎他们行出神迹，很有能力，很超然的，就觉得他们的话比较可信，因为人很容易这样。可是我想我们圣经还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依归。那主确实有的时候跟被鬼附的人对话，可是你不要忽略了，福音书也记载有的时候主面对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要他们做的事就是叫他点点，就是你给我安静 shut up，闭上自己的嘴巴，有没有？所以至少有的时候主碰见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是叫他别讲话，叫他不要作声，而且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还有就是在这些福音书记载的鬼附的赶鬼的例子，主并没有每一次都用一种自私化的公式化的方式赶鬼，比方 大声的斥责鬼，把他驱赶出去等等，并没有每一次这样，对不对？你现在也许闭上眼睛想一想，你所记得的福音书里面关于赶鬼的例子，有几个主用这种方式赶鬼的？我觉得好像也没几个哦，有，但是像我们马上要读的这个，患癫痫的孩子被鬼附，圣经提到主就斥责那个污鬼哈、哦，可是主并没有对每一个被鬼附的人这样做。嗯，上礼拜快结束的时候吧，我们提到那个迦南被鬼附的女儿，迦南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那里很明显，主完全没有做赶鬼的动作，主只是跟那个妇人对了一些话，最后称赞她的信心，然后就说：“你这个信心就够了，你回去吧，孩子就都好了，对吗？”嗯，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应该要留意的事情。有没有你常常在这里听？你有没有已经也逐渐的有这个习惯，就是无论意见什么，总是问圣经怎么说？而且圣经怎么说，你一定不要只是说圣经有一处这样说，就好像就什么都是这样了。你一定要学会归纳式查经。嗯，比方像马可福音，既然记述鬼赶鬼的事情特别多，你就应该把这些都综合起来。当你对于主怎么样赶鬼想要有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应该归纳一下，看看到底这些例子里面主耶稣怎么做的，有哪些例子他这样做。如果你发现每一个鬼附的例子主都做同一件事， OK， 你如果想要下一个结论说通常赶鬼都需要这样，那么那个结论的精确度会高一点、可是看起来你很难归纳出这个来，因为每一个鬼附的例子似乎都不完全一样。所以下一次不要被人轰着了，如果有人一碰到关于鬼附的例子就要用一样的方式来做，你不要完全被他太受他的影响而以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好吗？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想一下，看看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可能是对的，有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讲过圣经常常是这样，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就是神常常不用他自己在永恒里面全知里面的客观的认知来表达一些事情，他常常在每一个时代配合那个时代已经有的知识，已经有的良心的水平，社会大概的风俗等等来跟人相交，他并不太轻易的介入跟那些写圣经的人说你现在还不懂这些，到了公元21世纪跟摩西说在3500年以后人类就会明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先告诉你，你写的时候要把它写精确一点，我们的主一向不这样做的。那我觉得那是神的智慧，因为他如果这样做，那么历史历代有太多人都不知道圣经那些话是在写什么呢。嗯，神用那个时代大致上他们明白的，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还有在社会科学上面用社会的风俗或者是人的良心在那个时代的水平没有超过那个太多的来跟人相交来歧视人等等。知道我在说什么哈？那如果这样是对的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到了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主耶稣微型的时代，人类一般大概对于 精神上的疾病，都有可能说他是鬼附的，所以有没有可能福音书里面提到的一些鬼附的例子，如果用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来说的话，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到了鬼附的地步，即使福音书是这样说他的，那你不要说圣经这样说他，圣经当然是准确的，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很可能圣经会用到那个时代的人的已经知道的常识等等来处理这些事，你觉得我这样思考没一点道理？至少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些事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剩下几个故事，今天我们会把讲义上写的进度讲完。马可福音第九章，前面一段话是跟登山变相有关，主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去，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他们看见主的在永恒里面的全能跟荣光，以至于后来多年后，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明确的讲到那一件事，那个成为他们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他们也是他们常常在提醒神的儿女的事情，也就让人知道基督的本体是怎么样，他不是人，他是永恒的主，当然他还是成为人。后来他们几个门徒就跟着主耶稣下山，然后就遇见了这一件事。十四节，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都生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你有没有已经注意到马可福音我不止一次用了稀奇，觉得奇怪的这个字眼，就像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坚定的走的时候，旁边的也觉得害怕而且稀奇。在这里讲到稀奇，会不会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主刚刚在山上登山变相，让他改变形象，虽然他下山的时候已经又把那个荣耀全能再遮盖起来，再回到跟旁边的一样，就是带着肉身的样子，可是会不会因为他刚刚这样改变形象在山上一段时间，所以下来的时候面容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在那里，就像摩西下了山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面容面皮发光一样，所以他们觉得稀奇。我们也会的，如果我们常常真的花时间与神同在，在他的荣光里面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我想在我们身上也会有一种味道哦。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绊倒，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们就带着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灵恩运动的时代，我就读过有一些书提到跟这些相关的事情，关于圣灵的恩赐，也包括像赶鬼这些事。那个时候我就读过有一些有经验的人讲的一段话，后来我有时候会在别的书上再看到，经过那么多年，现在我觉得这个说法 似乎是对的，我还是蛮同意这个说法。就是他们说，当鬼把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常常就是赶他出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即使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可是如果鬼并没有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你不要兴致勃勃的一定要去赶鬼。你知道，一个人被鬼附，并不是整天都在像这里一样口中流沫、身体抽风，然后躺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并没有没事这样。有一些被鬼附的人，有一些情况他们可以看起来很正常的生活，说不定还去上班。你跟他讲话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在某些情况里面，忽然鬼会好像发作起来一样，你懂这个意思吗？而我在福音书里面看见，好像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主很少去处理一个那个人很平静坐在那里，觉得各方面都很好的样子，主就特别伸手说那是被鬼附的，来把他赶出去。主很少这样，因为他赶鬼的那些例子听看起来，在福音书的记述好像多半都是鬼正在有动作的时候，比方在那边喊着说他是神的儿子啦，是神的圣者啦，或者最突出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那个鬼一看到耶稣就叫那个孩子重重的抽风，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身体枯干。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许你也可以考虑。还有主耶稣一看他这个样子，并没有卷起袖子立刻赶鬼，他先问他父亲一些事。我自己在遇见如果有人把一个有需要的人带到我面前，特别如果他是他们说他有仇敌的搅扰啦，或者被鬼附啦，或者是有的人说他有精神上的一个疾病，一个软弱，被带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通常最早最先问他的也是这一件事。有的时候问他本人，有一些情况你需要问他旁边的人，就是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一件事，问到这个历史其实是重要的事。因为那个有可能会决定他是什么情形，或者是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如果他提到过去都没有过啊，就是最近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明确的探查说是什么事使他变成这样，最近有发生过什么事，多半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事，那有可能这个会帮助你找到要帮助他的那个关键的事情。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帮助人的时候，遇见有一些这样的情形，不要太快一看一个情形就觉得说这个我知道要怎么做，问你问吧。就像我们在教导辅导智商，辅导智商的第一步就是要会问问题啊，你要先问问题，而不是那么快就有一套东西要告诉对方应该怎么样做。这里还包含了一个点，就是显然那些门徒透露出他们的失败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那门徒并不是从来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我想在这个之前他们曾经被主差派，主也给他们赶鬼的权柄，他们一定有经验的。所以当他们这一次没有办法赶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人家辩论，会不会旁边的人有点嘲讽他们或者是否定他们，我不晓得，然后门徒就不服气。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有过经验，所以这一次没有做到这个，我们可能就会要说一些话来充场面。 来撑那个场面，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我们所有服事的人都应该小心这些事。你上一个聚会被神使用来说了一个知识的言语，下一个聚会被神使用来说了一个智慧的言语，第三个聚会如果主没有使用你，你不要撑场面，一定要说一点话。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使用属灵的恩赐上面更完满的被保守在神的主权里面，跟这件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当神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被神用；当神偶尔把手拿开一下，没有使用你的时候，他们还是勉强自己用。我常常觉得，一个有这种恩赐的人，总是会遇见神这样的试验的。但是你有没有在这样试验上成功，旁边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你自己要从最起头就诚实的面对，你如果不诚实的面对，过一阵子连你自己都感觉不出来，都会以为神继续使用你，你逐渐的没有办法完全分辨是神使用你还是你自己在用。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好，这个父亲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是这个赶鬼的故事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开头。我觉得马可福音记载了特别多关于赶鬼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认为是一个最富含教导性的一个故事。这里面的许多的细节，是都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教导。而这是马可福音记述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在一些同样的事件上，他记得比别人更细节或者更生动。而这个故事是马可福音记得特别生动的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因为这个故事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述了，但是马可记载的特别的详细而且生动，尤其是他跟他父亲的对话。这个父亲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很好的祷告，你找对人了，你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得到怜悯跟帮助。主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有的版本的圣经译本也是这样翻的，可是有一些翻译圣经的人觉得在这里原来所记述的主耶稣用的话，似乎应该可以把它翻得更加的精彩生动活泼。有的圣经会把它这样翻的，就说你说你若能，只要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们觉得主是这样回答的，因为那个父亲说，你若能做什么，请帮助我们。而至少NIV 跟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新美国标准本跟新国际版本这两种英文的译本都翻译成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翻法，就是主对那个父亲说，你说你若能，一个问号，你这样问，可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主好像在回应说，你在问我你若能，可是重点是你若能信，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甚至把它更进一步把它诠释成像这样，他们说主的意思是说，你刚刚问我你若能， 可是你的你这个你若能这三个字实际上要做的事就是信，也就是你不要问你若能，而是你就是去信。你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可是这些文字上的使用有的时候确实很有意思的，会也会代表了我们的我们如何祷告，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对主的认识。也许下一次你自己遇见一个难处，我们非常容易会像这个父亲一样想要问说，主啊，你如果能够做什么请做一点事。那个时候或许你会记得这一段话而停下来对自己说，哦，我想大概我不要问主你如果能的话，我需要做的就是信。因为主说你若能，你这你若能就是信。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后来主就吩咐那个聋哑的鬼出来，再不要进去。这里还记述了一件事，只有马可这样记载，也给后世有一些人当主带领他们有赶鬼的时候，因着这个故事让他们得到一点安慰，或者是得到一点教导，免得他们失去信心，或者以为弄错了，以为做错了事。那就是当主神的儿子用权柄吩咐那个乌鬼出来，理论上当然鬼一定会出来嘛，他不会失败，他不像那些门徒没有这个全能。可是这个孩子并没有立刻就轰隆就变成正常起来，并没有，反而他好像倒在地上，看起来是好像相反的结果，变得比刚刚更糟糕。刚刚虽然抽来抽去滚来滚去至少还活着，现在却僵硬不动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可是我们的主没有被那样的症状所骗，他没有慌张说这怎么办，他原来没事，我来了以后我一祷告结果就死掉了，这怎么办？并没有，主伸手拉他，那个孩子就起来了。所以也有可能这样，至少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神做了工，但是那个人的样子似乎并不是进步，而是退步的样子。试验我们的信心。刚刚我们有提到，当主跟他说你若能就是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孩子的父亲的回应是非常棒的回应。他立时喊着说，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套用的祷告。好，下一次你可以这样祷告。包括前面的这段话，就是说立时喊着说，你不要在那里犹疑啊，你不要当主跟你说你若能那就是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就开始想说，可是我没有信心，可是有的人他们也用信心还是没有得医治。可是不要这样，那个父亲没有这样，主讲完这个话，根据马可的记载，那个父亲立刻的，这是马可用了42次的词，在这里又用上一次，就是立刻做一件事。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快点讲出来。下一次我们能够顺服，其实有的时候跟速度蛮有关系的，你应该就知道。 如果你知道有一件事神要你顺服，你快一点说，那时我先向你说，我现在就要这样做，神喜悦这样。所以下一次你听见人家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不要在那边绕来绕去说我怎么有办法，不要忧虑我怎么样，想一想过去的经验，别人的经验，你可以搞出一大堆东西来，不要这样。下一次你听见的那是神的话，你就赶快挺起胸膛说我不要忧虑。如果你讲完这个有点心虚，你就学这个父亲说，可是我还是有可能忧虑，主啊帮助我，怜悯我。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要不这样说，只是在那里说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你要赶快说出你要做到的这样的话，说我信，我要这样做，我要常常喜乐，我要把一切的忧虑献给神，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可是主，我觉得我不足，求你帮助。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一个模范，大家试试看。这个故事最后还有一段话，事实上是在教育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引起蛮多争议的一段话，那就是等主做完这些事以后，那些之前被人家嘲笑赶不出鬼来的那些门徒，就偷偷的问他说，为什么你赶得出去我们赶不出去，不是我们都照你的 SOP 做了吗？你以前就给我们这个权柄，也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也有经验，我们都照着那样做，为什么经过这个标准程式做了还是没有做到呢？他们大概就是问主类似这样的话。主跟他们说，这一类的鬼要用祷告才能够赶出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祷告不够。我觉得我们读到像这样的地方，你不会这样想吗？你不会也想从这个故事的上下文看看，那么主耶稣是怎么祷告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人会看到这一段话，接下去他们的诠释就是他们的方式的祷告，就是要像那样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他会有赶鬼的权柄，所以就多多那样祷告。可是我觉得这里我这样想应该没有太独特，或者是太钻牛角尖，或者是偏很标新立异的去想，我想不是的。就是这之前发生的事是主在山上变相，对不对？你知道路加告诉我们之后，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会提到这一件事。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上山后来改变形象，他上山是有目的的。路加说耶稣上山去祷告，而且是正在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如果我们把这些连接起来，你觉得我们这样想会不会蛮有道理的？就是这样，主耶稣所以在这里赶鬼能够跟门徒不一样而带来果效，跟他刚刚的经历有关。刚刚那个经历他是去祷告，而且那个祷告不是说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大声宣告，为很多事祷告等等，而是他祷告到改变形象，祷告到带出神同在的全能荣光来。会不会我们也常常祷告到这样，会帮助我们身上更带着能够胜过仇敌的全能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想？我刚刚说这一段话后面有后面这一件事引起争议，倒不是祷告这两个字，而是在这里 你这个经文马可福音9章29节有一个小字写说， 在祷告下面有一个小字写的说有古卷在这里有禁食两个字，有没有？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不把禁食翻译进去而加上注解，因为你如果加上放进去了大家就会以为都是这样，可是他用不放进去但加上注解让大家有深刻印象。因为在这段经文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古卷是有禁食两个字，也有一些古卷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到底是不是赶鬼需要禁食，这一段经文似乎并没有提供非常明确的经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大家都公认原来就有禁食两个字的经文，晓得我说什么啊？而且我们再一次的扫描一下整个的圣经福音书，讲到赶鬼有多少例子，主耶稣或者使徒先有禁食才赶鬼的？就我记得好像也很少，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有点奇怪，就是今天赶鬼的人总是宣传说要去禁食，一有人一遇见一个说他们有什么搅扰啊，有魔鬼的捆绑啊，或者有鬼附的现象啊等等的人，旁边马上就会有人就会认为，或者他本人或者帮助的人或者为他祷告的人应该去禁食。可是那不是福音书里面明确的记述，几乎唯一提到要禁食是主耶稣自己教导的，连这个都是一个未定数，因为有一些古卷并没有禁食两个字，而只提到祷告。那我这样讲不是在告诉人家说不要禁食或者反对人家禁食，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至少你不要说成一定要这样吗？在许多例子里面，无论使徒或者主耶稣，他们并没有经过禁食却把鬼赶出去的。而且会不会重点不一定在于禁食本身，而是在于跟禁食相关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他那么觉得自己的软弱不足，而更全心的依靠主，总是把眼目注定在主身上，寻求主的帮助，或许那是禁食更要紧的真意，对吗？当一个人能够带着这样态度的时候，我想他通常是更带着预备好要看见主帮助他主做工的一个情况，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所以我借着这个故事让大家多思想好些事情，包括了赶鬼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38到40节。马可福音九章38到40节，请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九章。 Hello， 38到40节。来，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回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啊。使徒约翰，我们以前讲过，他在福音书里面，他不像彼得，他没有那么多发言。 我自己猜，也许他没有像彼得反应那么快，那么有口才，那跟个性有关，对不对？他如果有什么事想要发言，有可能需要在心里面要捏好一阵子，才捏得出一段话来。你们懂不懂什么意思？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可能知道我的意思。有的人不是，他们根本不用预备就可以先说出话来，他说的话他自己的思想才跟上去的。有的人可以这样，可是约翰显然不是。可是每一次在捏好的时候，彼得早就先说话了，还没什么机会。他几乎只有两次抢先说话，那两次不知道是不是彼得一时分心了，或者刚好不是他有兴趣的题目。可是约翰写诬告书，他就是那两次唯一能够开口先说话，两次都被主耶稣责备，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就是他们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那差不多也是在这段时期，就是主耶稣已经快要进入最后一周了的时候，约翰跟他哥哥就说：“主，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那是彼得没有先开口，我不知道如果是由彼得来开口，他还会说什么。可是无论怎么样，约翰说这个话被主责备，你还记得吗？他说：“你们信怎么样？你们不知道，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另外一处就是这里，这看起来好像约翰很有要更圣洁，要更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来啊，严谨一点。他说这些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不跟从我们。这个不跟从我们，其实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的时候，还有不同的圣经译本，有的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同样的事情，说那个人不跟他们一起跟随耶稣。马可在这里记载说他不跟从我们，路加是记载说他不跟我们一起跟随你。其实在这里可能原文就只是说因为他不跟我们一起跟随，不跟我们一起跟随。NIV 把马可福音的这段话翻译成他们却不愿意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就是他虽然赶鬼却不愿意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Amplified Bible 扩大本圣经翻得比较江湖一点，他说因为他不跟我们同一卦，他虽然赶鬼不跟我们同一卦。 Because he's not one of our band, B-A-N-D 就是跟我们不同一卦的意思。可是我要大家注意的，你应该在别的时候听我讲过这一篇信息了，就是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主说不要禁止他们，他说因为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就好像没有什么了，可是你知道主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讲了跟这个类似的话，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话，就是在捆绑壮士那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读过这个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句话非常的矛盾？不与我相合就是抵挡我的，另外一句话说只要他不抵挡我就是帮助我们的。 一个是要求一定要完全跟我们相合，因为你只要不跟我们相合就是敌我们的。另外一个是只要求到他只要不要主动的攻击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那什么时候该用这一段主耶稣的话，什么时候该用另外一段主耶稣该用的话。我自己有这样的分析给你做参考，在捆绑壮士那里，我相信那是在讲到灵界，因为那里在讲到捆绑壮士，那是基督跟魔鬼之间的问题啊。在基督跟魔鬼之间，在神跟魔鬼之间是不会有灰色地带的，没有中间地带。一个人不能说我也不信神，我也跟魔鬼无关。对不起，没有，你如果不好好跟随主，你定规是在魔鬼的权下，没有中间地带的。嗯，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只有当你好好的信靠神，你才会从魔鬼的手中被救上来，而迁入爱子的国里面。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给约翰讲的话是讲的是人的问题，就人的做法。有真理，但是一样的真理我们必须允许这个人跟那个人做法不一定一样。你不能认为说既然是真理，那么如果我这样做是对的，神悦纳，我感觉我这样做神喜悦，我也有印证，看到另外一个人做法跟我不一样，那他一定错了，因为我这样是对的，他跟我不一样一定错的。约翰这不就这个意思吗？可是主说不是这样的，如果那个人没有主动的攻击我们，不是与我们为敌就是帮助我们的。你必须允许灰色地带。我觉得今天有一些人虽然很强调教会合一，他们好像不太懂得我刚刚讲的这一番道理，是教会能够合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我喜欢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这一件事。亚里士多德这样讲，他说一颗受过教育的心灵，它的标记之一就是能够容纳一个思想却不接受它。他在讲一个哲学思想，可是我们如果论到教义，论到真理，我觉得也是对的。还有特别是论到你的做法，像在这里的例子是一个做法，就是你能够容纳一个思想、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做法却不接受它，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那样做，也就是你有别的做法，可是呢人家这样做你还是能容纳他，你不会觉得既然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才对，所以我不那样做，而你那样做一定是错了，并不见得。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怎么样分辨哪些是无论怎么样都是错的，而哪些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我觉得那个其实常常是神的儿女之间能够同心合意，教会之间能够合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我觉得那是生命成熟的标记之一。我们经常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在看别的同伴做一些事的时候，因为不懂这些道理，所以无法用一个更广大的心来容纳不同的事，来肯定别人所做的事情。弄清楚这个吗？马可福音讲到赶鬼最后一段话，也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段话，十六章。这之前我们在讲另外一个题目的时候， 就提过的经文，马可福音16章，在大使命里面提到赶鬼，可是我们最后这一章还有一个 一段记述跟赶鬼有关，就是第9节，马可福音16章9节，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路加福音8章2节讲过同样的事，提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曾经有7个鬼附在他身上的人。那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过了，他到底跟伯大尼那个用香膏抹子的玛利亚，拉萨路的姐姐玛利亚，是不是同一个玛利亚？这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事，对不对？我自己确实蛮觉得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不过你，而且你想想看，那个抹大拉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么爱耶稣，而主钉十字架还有复活的时候却没有他的踪影，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可能他就是同一个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时代的人觉得被鬼附都是就是一个罪人，也是被轻看的，可是主耶稣正是为这样子的人来，而且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正是说出耶稣的救恩的一个特质，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因为赦免多，所以爱就多，他从更深的堕落被拯救出来，所以他也就用更深的爱爱耶稣。而救恩呢，却不是说一个人原来这么好，主耶稣就把他救得更好，另外一个人原来就更好，所以主就有机会把他救得更更好。如果一个人原来太差劲，那主能把你救到这个地步你就偷笑就好了。不是的，救恩不是像这样子，救恩常常是你有可能是从最深堕落，可是主却把你放到最尊贵的位置上。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可是把我们救到王子尊贵的地位上，那就是基督的救赎，对吗？而在抹大拉玛利亚身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主给他一个在教会历史上崇高的位置，再没有别人能够取代，就是主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知道这是很大的荣耀，对不对？那主给了一个曾经被7个鬼附，意思就曾经堕落到罪恶的深渊里面的一个人。我觉得思想这些很帮助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呢，将牵动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对主也有那种真实的爱。好，下礼拜我们有别的进度，过一阵子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